圣经导读新唱365，3月21日。今日读经，生命记25至27章，路加福音2章1至24节。导读。生命记25章，摩西继续宣讲前面两章关于神公义的各种的律例，本章通过六个方面来讲解。为了防止人的徇私和诡诈，首先一至三节强调司法上的公义。若两个人有纠纷而无法私了，就可以上诉，由审判官来定义人为义，就当场释放；定恶人为恶，就要刑罚。但刑法人也不可过分，毕竟恶人也是会众中的一员。其次，第四节，对待牲畜也要有人道的立场，他为你劳作就要善待，而踩了你的谷物又如何呢？千万不可贪得无厌的榨取劳动力而不愿分享。五至十节是讲解兄弟娶寡嫂的婚姻问题，这在古代非常的普遍。因为兄弟死后若没有后代，那会造成产业流失的问题。而兄弟呢，同是血脉，有责任帮哥哥去留后。如果不乐意，就是致死。所以摩西呢，规定这个寡妇是可以投诉死者的兄弟，长老要通知此人来商讨，并劝这人要看别人的利益高于自己的利益。如果他不愿意，那寡妇就当众脱了他的鞋，吐唾沫在他的脸上。那人就把自己的权利给了寡妇，分家产的时候就无份了。这叫做脱鞋之家，他将永远蒙羞。11至12节讲到两人或两个兄弟因为争吵而动手打起来，其中一方的妻子起来就帮助自己的男人，如果抓了另一个男人的下体，可能不小心伤到了男人的生育器官，就要砍断女人的手。13至16节是关于商业贸易方面的公益标准。做生意不可弄虚作假，对顾客表面一个价，背后一个价都是不道德的。今天在基督徒当中的商业交易问题上，是不可见利忘义的，免得神也用不公平的标准来对待你。17至19节，劝人要公义的对人，并要思想出埃及的时候，亚玛力人是如何欺负弱小的自己，而敬畏神，就要在得享应许之地时，怜悯那些弱小的民族，并且除灭恶人，彰显神公义的律法。26章1至11节。讲述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之后，只要他们遵循了主的命令，那地必丰富多产。所以他们要如何献上感恩呢？先要有一个感恩敬拜的仪式。从二至十一节，是敬拜者献上感恩祭物的动作。和敬拜者献祭、赞美、宣告两个主题交替进行。今天，当我们把收入的一部分带到教会，然后祷告献上，被主耶稣悦纳，并通过呢牧者来祝福。礼拜完成后呢， 我们会经历喜乐感恩，并被圣灵充满。十二至十五节是关于三年一次的十一奉献。它是献提供给利未人和寄居者及孤儿寡妇的，也作为社会福利的一部分。这里的特色呢，是奉献者感恩和立志的祷告，表明自己誓死遵守奉献的心志，求神纪念垂听。这些呢，其实不是做给人看的，有些人奉献一点点就到处的张扬，那就失去了奉献的本来的意义了。十六至十九节是对那些听从和遵守神话语的人的应许，要想得到赞美尊荣好的名声，并超乎万民之上，若不遵行神的旨意的行动，是得不到这样的祝福的。只有新约耶稣来到世上，遵守了天父的一切话，最后得到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接下来二十七章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，就立石座碑，把一切的律法写在上面，并筑一座没有人手加工过的祭坛献祭。证明了这个律法的权威性。全民要举行一个立约守诫命的宣誓大会，地点就是在以巴路和基利心两座山。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，但这一次呢，是详细的讲解过程，内容是以十诫为基础。十四至二十六节讲到十二个支派，这里特别提到的是约瑟支派，再由利未人宣告咒诅与祝福，会众以阿们来立誓立约起誓。一共呢十二个咒诅，基利心山在右边代表祝福，而北面是以巴路山，即左边代表被约的咒诅。恰好呢事件意思是肩膀在中间，背负呢两座山。这里只列出了咒诅仪式的起和应，但在二十八章则列出了咒诅的细节。十二条代表完全，象征所有的诫命律例典章。第一条是对神方面的忠诚，故不可制造偶像。第二条是轻视与不尊重父母。第三条是社会公义，故不可侵犯神所划给别人的地界。第四和五条是不侵犯弱者的权利。第六至第九条是有关不道德的性行为。第十和十一条是不可伤害别人。第十二条是对所有没有提到的律法的总结。新约路加福音二章一至二十四节讲完施洗约翰的诞生，接着是主耶稣诞生的平安夜，但这不是今天圣诞节所定的那个日期。今天的基督徒父母应该带领孩子们在圣诞节来临的时候呢，重温这一段经文。这万古长新的真理是值得每个家庭世世代代 传承下去。首先，第一幅图画讲到耶稣诞生的事迹是有真实的历史背景的。当时是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统治时期，他要施行全国人口的普查，但是神掌管这一计划。这甚至呢，使得怀孕的玛利亚和她丈夫要从拿撒勒走约128公里，回到大卫的故乡伯利恒，因他们呢必须回到祖籍报名上册。这就应验了圣经所预言的。约瑟因为天使在梦中告知玛利亚怀孕的神迹，所以才娶了玛利亚。那时呢，他们刚好走到先知预言的地方，耶稣就降生了，且生在喂牛羊的食槽当中。这样呢，耶稣就成了羊群的生命之粮了。恰好伯利恒呢，又是面包之家的意思。8-14节是另一幅图画，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天使也为此报告大喜讯呢。首先是向牧羊人宣告这一好的消息，因他们贫穷而地位低下，并牧养群羊，正如耶稣也是好牧人和神的羔羊，所以这些牧人就是最适合的传道者。他们成了第一批见证耶稣降生的群体，而且看见了天使的诗班在天上宣告福音。他们愿意顺服指示去找耶稣诞生的地方。神的儿子来到世上，带给信靠他的人属天的平安，而世上的一切都不能给人真正的平安，唯有马槽当中的婴孩能带给世人真正的平安。牧羊人顺服并努力地去寻找天使指示的那个记号，找到了就欢喜快乐，并马上去到处传扬耶稣救主降生的好消息，使所有听的人都惊讶不已。最后21至24节，这个画面描绘了耶稣在第八天行了割礼，表明他是亚伯拉罕真正的肉身的后裔，遵守了摩西的律法规定。但是呢，我们要明白，心灵割礼才是真正的割礼。正如今天我们的洗礼，不是要守律法的规条，而是要知道律法背后的属灵的意义。耶稣遵守律法，是因为他要活出律法，并成全律法。他必须身在律法之下，并接受律法的咒诅，为的是把我们从律法和罪的捆绑当中解放出来。加拉太书4章4至5节。应用：摩西把神的律法用讲道的方式呈现出来，就是告诉以色列子民一定要明白律法背后的神的意，而神的意真正在日常生活中活化出来。摩西没有成功，但是比摩西更大的那位先知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，却以自己卑微的降生开始，和之后完美的生命把律法诠释并且活了出来。律法本身是好的，完美的，对于人来说呢，就是一面镜子，把人的丑恶给照了出来。犯罪的人一看到律法说这不可那不可，由里到外的污秽不堪就被显露出来。 而且从头到脚呢，没有一个地方是干净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不要把圣经当作照妖镜，天天往别人身上去照，使别人啊现出那个原形或者丑陋。其实呢，圣经是专门来照我们的内心的，神的话就是两刃的剑呢。真正的基督徒每天读经都在接受大手术。我们看圣经，不能专挑好的或祝福的经文来看，却忽略了那些关于有咒诅警告的经文。我们若不听也不遵行圣经，再多的祝福也是纸上谈兵呢。科技发达的今天，各种的电子的工具的照相的功能，把人的外表啊美颜装饰，于是我们呢就把好的一面向人去展示，那不好的而真实的一面就拼命的隐藏，最终呢导致虚荣心膨胀。难怪今天教会里面充斥着一群只要居上不居下，居首不居尾，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的神经兮兮的那些信徒，生怕被真理赤露剖开，露出原形。身心灵不健康的生命能走多远呢？求主医治释放我们，使我们效法耶稣的谦卑顺服，甘愿服在律法咒诅之下，为人类的罪恶而背负十字架的咒诅，合乎真理的爱，不怕被人轻视和咒诅，反而能够化咒诅为祝福，化光明，化黑暗为光明，甚至化干戈为玉帛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。信靠基督，不再受咒诅。